我是丰富教会的土产哦，我是崔宏传道，那被差到大雅去开拓一间教会啊，比较少回来。好，好，来，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是抓紧与主同工的契机，抓住与主同工的契机。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十四节，约翰福音九章一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都要找到，如果你需要圣经的可以挥挥手，让我们服侍同工为你服侍一下，都找到了吗？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一节开始。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眼瞎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的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好，到这边那我们再读一下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在你面前再次交托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不仅打开圣经，更要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宣告，主啊，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我们的眼睛跟耳朵都是蒙福的，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是蒙福的。因为圣灵，今天我们欢迎你，愿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愿你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主啊，知道说不是凭势力，不是凭才能来明白你的道，主啊，乃是靠着圣灵的高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我们宣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到神你的心意里面。主啊，今天早上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借着你所启示的话光照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在这里，主啊，你也高抹孩子的口，叫我们在这里大胆开口放胆讲你的道，叫说的听了同盟益处。这样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名，阿们阿们。好，第六章这里讲到说耶稣过去的时候在过去，从第八章我们看到他在耶路撒冷城最后他就讲到，比如说八章的五十八节、五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哇，这句话就惹动了什么？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怒气，所以他们就这样拿石头要打耶稣。好，然后圣经说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他是害怕躲藏吗？不，他是从一堆石头雨当中走出去，因为他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然后这样为了血气的事情牺牲生命。不仅他，还包括他的门徒，他身上是他身边是带着十二个门徒，所以他从众人的愤怒当中，从石头雨当中走出去。好，走出去呢，他们就走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在哪里？不知道，圣经没写。但是呢，我们知道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九章一节，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 OK， 耶稣当然知道一个人啊，所以他是不是生来瞎眼？耶稣知道，但门徒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好像他们有一番讨论之后，知道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哎，各位，门徒问这个问题，问得好还是问得不好？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个人呢？是他的父母呢？各位，如果你遇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你会问什么问题？你会问什么问题？哎，你们家有这个遗传吗？你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哎，有没有吃错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喝到不该喝的药？然后门徒却问说：哎，他生来瞎眼，是他犯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罪？你知道我们问问题背后在凸显我们所关注的、所了解的事情，对吧？我们问他是不是遗传，是不是生来瞎眼，或者医学上各种问题，我们想干嘛？想解决问题，对不对？看看有没有医生可以医治他啦，或者是避免什么？我们犯同样的错误，去吃到什么不该吃的食物，造成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瞎眼。我们讨论这些事情，门徒讨论什么？哎，是这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哪个比较属灵？门徒好属灵，对不对？他把所有的疾病困难问题连接到哪里？罪，连接到罪。好，各位，这世界上不美好，有疾病，有各种困难，跟罪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人说有，有人说不一定，但是大环境来讲有没有关系？绝对有关系。好啊，你很难想象到天堂还有这些事情，对吧？但地上就有啊。但是门徒问了这个问题，我们不晓得问这个问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你说好吗？它是蛮属灵的哈，就想到说人的所有的困难疾病都跟罪有关系。问的不好呢？你看耶稣怎么回答他？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不，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哎，问题来了，神，你要显出你的作为。你叫一个人从小是瞎眼的，你叫他瞎眼的，今天遇到你，医治的他，显出你的作为来，你是不是自导自演？所以你可以不用做这种事情啊，你何必让他生来瞎眼呢？你可以一开始就医治他，你可以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啊。那神，你造作了这件事情，你想干嘛？你可以不用这样子啊，你自导自演啊，你让他生来瞎眼，那我们很难接受啊。你知道，当我们探讨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寻找它的问题原因，对吧？我们寻找问题原因想做什么？想避免这个问题再度发生。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帮他找原因。我们想做什么？想避免自己不要掉入跟他一样的情况。我们也很难接受你今天遭遇的困难背后居然没有原因，背后居然是上帝你的主权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很难懂啊。如果你今天这个孩子好了，他在母腹里面闹脾气，哦，犯罪了，对吧？犯罪了，说你生来瞎眼，哎，说得过去。你今天出生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一天，哪怕是一个月，你耍脾气，然后怎样？好吧，上帝是严惩人的神啊，所以叫你瞎眼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哎，还有道理可言。今天他在母腹当中，请问你有犯罪吗？有看见妇女动淫念吗？有任何错误吗？但他出生是什么？瞎眼的。出生是瞎眼的，我们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很爱归因，了解吗？归咎原因。我们在遇到人的困难、苦难、疾病的时候，我们自己如果遭遇，也会帮自己归因；别人遭遇，我们也会帮他归因。我们想办法找出原因，我们都想要做什么？保护自己，对吧？或者是给自己的思路找出一个理由。今天你遭遇这些事情，就是因为点点点点点点点。哦，好了，这样子我心里面终于知道了。我如果没有点点点点点点，我就不用担心这个样子。但是耶稣把焦点挪向哪里？第三节。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这句话是对谁讲？门徒记得 对门徒讲，所以他整个教导的核心是谁？门徒。他没有必要去怎么讲，应该是说他也没有医治所有的瞎眼，对吧？今天神迹坐在这个人身上，向上帝透过约翰写下这段经文，想对我们今天说什么？这些经文一定跟我们有关了。单纯的神迹发生了，他眼睛得医治了，我们为他很开心。但是今天在哪里？也死啦，不是吗？也死啦。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神迹，开心在哪里？如果今天神迹只是因为他眼睛得了医治，最后又死了，那好像也蛮没特别，没什么特别嘛，对对哈。但是神今天透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也不是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把焦点挪向谁？神。今天上帝有没有主权做这件事情？有。但主权做这件事情，我们天然人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如果遭遇在你身上，在你儿女身上，你会不会怨？情绪上是会的，情绪上是会的，不用逃避我们情绪的现实，会。但是又如何？你归因，找到原因，找到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吃了一些什么东西不该吃的，找到了，然后呢？找到原因，哎，他家族有这样的一个遗传疾病，找到了，然后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完全没有解决问题，了解吗？而且如果你又找到罪，那对当事人来讲，他也认出自己的罪来，然后呢更痛苦，对吧？就在一个痛苦里面，就在一个没有办法解决事情的消极态度里面啊，都逮起了龙花心啊，不是不要弄，对吧？各位，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或是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世界一片美好，对吧？基督徒是不是都避开所有的患难？没有嘛，甚至有一些还真的找不到理由，对吧？但是我们焦点是什么？回来看神的作为，回来看神的作为，他在做什么呢？那你都做了这件事情啊，所以你需要人家，所以你去医治人家，那真的是自导自演啊。好，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逻辑。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 OK， 耶稣今天被差来了，要做一个工。好，而且谁做？你看经文上面写谁做？耶稣怎么讲？我们指谁？耶稣带着门徒，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神邀请人跟他一同参与。今天指着谁？看看你隔壁的。上帝邀请我们做一个工，这里我们是复数，没问题。做一个工，原文是单数。什么工？什么工？我们当然是说荣耀他名的工。哎，标准答案。但是荣耀他名，他的荣耀哪里被亏缺了？需要我们荣耀他的名。上帝创造宇宙的荣耀有没有被亏缺？有还是没有？两种答案都有，你没有发现？ OK， 上帝创造宇宙的荣耀，哎，各位，南屯区大不大？大哦，对不对？那台中呢？更大。 OK， 台中大，那台湾呢？更大。那台湾跟亚洲比呢？亚洲跟全球比呢？全地球跟太阳系比呢？太阳系跟银河系比呢？银河系跟整个宇宙数不尽的星系比呢？神在那之外比这更大。上帝的荣耀哪里被亏缺了？其实我们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圣经罗马书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好，罪当然很多种，继续探讨下去又归因了。归因不会让人更开心的吼。但是耶稣说，趁着白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以前那时候没有电灯，没有办法照得像现在这么亮，对吧？ 所以你如果在田里面工作，做到傍晚，你会什么感觉？快要不能做事情了，快要不能做事情了，要收一收，怎样回去？因为做工的时间结束了，所以有没有急迫性？有急迫性。耶稣用这句话来提醒他们的急迫性。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他离开呢，光就没了。好，当然当时对着门徒，这十二门徒，耶稣有没有离开他们的时候？有，在十字架上那一段日子，黑暗遮盖大地。对我们呢，也许你说，哎，现在还好，耶稣永远与我同在，你都一直可以做工吗？我们做工时间，当你在地上过了一天，你从永恒得奖赏的日子少了做工的一天，对吧？好，那神是信实的啊，你没有做当然就没有啊。好，来，我们来讲，耶稣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告诉门徒，提醒他三到五节这件事情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最核心的地方。接下来他怎么做呢？第六节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 OK， 他带着十二门徒在那边谈，十二门徒在讲旁边这个瞎子，然后这个瞎子可能只是听，有一个好像是耶稣，这个名字我听过，他行了许多神迹，好，在耶路撒冷城引起不少的骚动。这里后来讲到说耶稣就医治他，对不对？我们先探讨一个问题，这个瞎子有没有想要被医治？有没有想要被医治？你从圣经哪里看到他想要被医治？没有哦，圣经上没有写，对不对？他就在那里嘛。但是耶稣跟门徒讲完话之后就卡呸对啊，就是这样子，不是吗？卡呸，卡呸之后呢，就下去搅和搅和搅和搅和搅和，然后这样就把它挖起来，然后就走到那个眼下旁边，往眼睛一抹。如果你是那个瞎子，然后听到有人走路，然后卡呸，然后上面突然之间你被抹上去一个东西，黏黏的，闻起来味道是怎样？臭臭的，你心里会怎么想？很好的一个声音，有事发生了，搞得我这样子要做什么？洗，把我搞脏了吗？我要去洗嘛。然后就听到一句话说，你往希罗亚池去洗。好，耶稣只讲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有没有说你去洗完就会得医治？没有哦，没有，他只叫他什么，你去洗啊。他心里一定想说，你搞到不干那我懂了嘛，还是所以这个瞎子并不知道是耶稣要医治他，你了解吗？但是耶稣在做一件事情，要门徒看见，要当事人看见。他为了医治这个瞎子，他也引起一段对话。所以从第十三节之后，他就被带到文士法利赛人那里，结果引来的对话是让他处境更好还是更差？更差，差到一个程度，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你知道他被逐出会堂吗？也就是说他被开除会籍。他被医治之后引来的对话，最后导致他被开除会籍。然后呢，但是第三十六节，三十五节开始后，耶稣 听说他把他们他们把他赶出去，就是开除会籍。好，后来遇见他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中文是这么翻译，原文是说，你信那一个儿子吗？那一个子孙吗？你信那一个子孙，定冠词，那一个子孙单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讲的那句话，你万国要因你那一个子孙蒙福。所以重点是什么？今天做这个动作的人，你信吗？然后三十六节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中文翻译的很长，英文也翻译的很长，原文只有说，先生他是谁，先生他是谁，但是不是不敬的用语，是真的想知道他是谁。好，然后三十七节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三十九节，这个瞎子就做了一个曾经瞎的得意志就做了一个动作，说三十八节，主啊，我信，就拜 耶稣。各位，这个拜的动作，你从永恒来看，他今天得到什么？救赎，永远的生命。前面有讲到他父母，当他把父母带到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父母担心被开除会籍，对不对？敢不敢承认？不敢承认。感谢主，留在会堂被逐出天堂，是不是？因为惧怕人的意思，所以留在会堂逐出了天堂。耶稣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其实这里讲到说，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但这个瞎眼走了一遭，引起了很多麻烦对话之后，他却认识了耶稣是谁，他却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的医治难道只是肉体吗？但是其他人眼睛看得到，对不对？但他们属灵眼睛看得到吗？全是瞎眼的，他们全是属灵的瞎眼，他们不知道这一位在他们面前的人是谁，他看不出来。各位，生来是瞎眼，我们每一个生在地上的都是属灵瞎眼的，我们并没有好过他。我们眼睛看得到，但我们是属灵的瞎眼。但是耶稣带门徒引导这个人最后得救，这个人并没有渴望被医治，但医治在整个过程里面也不是重点，但借着医治他认识了耶稣是谁，那个才是重点。因为他那时得医治，医治对他来讲，你觉得一个瞎子他并没有应该这么讲，我这么问好了，你跟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说，你知道夕阳颜色多漂亮，请问你他有办法感受吗？他说，你渴望得医治吗？你可以看见这世界多美好，是我们的经验，对吧？我们经验的延伸，对他来讲那是什么？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也不会羡慕今天你医治的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全新生活的适应开始。以前听到狗在叫，然后就知道有人就带他去摸那只狗，哦，狗是这个样子。今天突然眼睛睁开看到一只狗，他会认出，这是狗？不会，他要重新适应整个生活，你了解吗？他要适应整个他活在这地上的生活。各位，你重生之后你适应吗？你重生得救之后，你适应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吗？我刚受洗的时候，以前还没受洗，在公司，然后呢，你知道同事聚在一起最爱聊什么？八卦，谁的八卦？公司人，特别是谁？老板，对吧？许建书看着我，我以前就是聊建筑师的八卦。这是一个我们同侪之间最大的乐趣，对不对？你在公司里面聊主管的八卦，是不是很开心？但是你信了主之后，你开始被教导说不可论断人，因为你怎么论断人，也怎么被人论断。突然之间被降雷军，然后同事在那边聊很开心，那我就凑过去傻笑，然后什么话都不讲就傻笑，然后一天这样子，两天这样，三天这样子，他们就觉得，我知道你受洗，但你这样子搞得我们也很不开心，你了解吗？那我想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总不能跟着你又开始讲八卦吧，对不对？那我信的耶稣到底是信真的还是信假的？我当然可以讲啊，但讲了之后我心里面又内疚，对不对？各位，你信主之后，你有没有乡愁？乡愁，故乡的乡，愁烦的愁，乡愁。哦，卡扎安呢？该开心就去卡拉 OK 店这样唱一整个晚上，啤酒一手一手的喝，好开心哦。现在信了耶稣，没有人拦你嘛，也没有人叫你不可以唱嘛，对不对？你还是可以去卡拉 OK 店啊，唱完一首两首就心里面觉得我洗涤冲哈，啤酒再喝下去怎么奇怪，没有以前的那种感觉。然后回去就觉得信了耶稣又有一种乡愁啊，被摘一整的麦心。你习惯重生得救后的生活吗？你习惯你属灵眼睛被开启之后看见这世界的生活吗？好，这对这个瞎子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做的事情叫他去希律亚池，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 他在去洗之前有没有得医治？没有，他心里搞不好有没有闷？我圣经上看不到，他可能想说啊，你不要搞得这样脏脏臭臭的，那当然要洗牙 啊不然呢？去哪里洗？他跟我讲，我就听到希罗亚，希罗亚，好吧，我就问他，希罗亚往哪里去？他摸摸摸就摸去希罗亚，一洗回头看见了。看见了，他有去耶稣面前吗？没有，跑回家，跑回家一定跟他爸妈讲过，好，所以后面的对话你可以知道，他是跑回家，他没有跑到耶稣那里。如果这时候耶稣出现在他旁边，他会认出耶稣吗？也是不会，除非耶稣讲话，否则他是看不出来耶稣是谁的。好，但是我们来看哈，第八节，他的邻舍，你看他们邻舍的反应，他的邻舍和那树上。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有人说不是他，好，在那边争论，最后他跳出来说什么？是我，是我，不要再吵了，就是我。然后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这些人问他眼睛怎么开，是替他欢喜啊，开心吗？是替他欢喜吗？你知道前面有讲到一个神医治，耶稣医治在毕士大池一个瘫了38年的人，对吧？医治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讲什么话？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他就站起来，拿着褥子就走路了。一个瘫了38年，生来就是瘸腿人，突然这样得医治了，啊，不是生来，没有生来，他就瘫了38年，拿了褥子，拿了褥子之后，大家开心鼓掌说，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了，有吗？没有，他们说，哎，安息日拿着褥子是不行的，是谁叫你拿褥子的？你们觉得很怪。今天呢，这个人得医治了，大家有说哇好开心哦，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没有，他是怎么看你眼睛的？他想问什么？想要抓他的问题。耶稣故意做的。耶稣可不可以在前一天医治他？安息日前一天医治他？可以啊。可不可以在安息日后医治他？可以啊。在安息日医治他，他也可以讲一句话说，你的眼睛开了吧，一发达就开了吧。但没有啊，他就搞出这个动作啊，卡布然后摸上去，这里在触动犹太人的怒气。安息日规定不可以有搅拌的动作，安息日不准有医治膏抹的动作，抹药的动作。耶稣就刻意做这件事情，偏偏就挑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你说耶稣不守安息日吗？各位，上帝不遵守他自己律法吗？不是吗？表示说安息日的许多的规定到底是从神来还是从人来？人来。人在一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的时候，非但没有为他开心，还在找这个问题，这到底对还是不对？今天换作你是毕士大池瘫了38年得医治，大家都不为你开心，你的感受如何？大家都只问你有问题啊，你干嘛在安息日拿褥子走？因为我们规定在安息日不可以拿褥子的，你已经犯了安息日的律法。如果换作你会怎样？啊，林家，对吧？林家这个人呢，马上被质问他是怎么做的。好，我们心中就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各位，你重生得救之后，我刚刚讲的，大家也不见得为你开心。其实原因是这样子啦，这全世界大家都是神经病。有一天你好了，他们说你怪怪的，对吧？对啊，有一个小说是这么写的，有一个人开飞机掉进一个盲人的村里面，那盲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就世代都因为可能他们食物或怎样就全部都是盲的。然后他掉到那个村子里面，大家很不适应他，因为他一天到晚说我看见那个，我看见那个，大家说你有病啊，我们都没有感觉啊，你一直说你看见这个看见那个。后来大家共同讨论，就趁他睡觉的时候把眼睛弄瞎了。从此以后大家都这样相安无事。各位，你从罪恶当中出来的时候，你从罪恶出来的当中，你还在寻求人的意思吗？你还在寻求人的认同吗？你不适应这世界吗？重生得救之后基督徒的身份吗？我们必须反省自己。耶稣就故意 凸显他们里面所藏的东西。 OK， 那他们争吵了之后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他回答说，有一个名叫耶稣，他或你摸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一洗就看见了。 原来是去哪里洗的关系。希洛亚池，希洛亚池啊、当然有人解经上面啊讲到说，耶稣吐唾沫或泥抹在他眼睛，就好像人是用尘土造的，然后他在他的身上行了一个再创造的神迹，用尘土使他眼球再长回来。我觉得都是乱解。好，这是很有名的啊，古代的一个解经的方式。你怎么知道所有现代人都没有眼球？不知道吗？好，所以在这里啊、约翰没有把它写得很清楚，但有一个字他写得很清楚，叫做什么？希洛亚。他希洛亚在旁边写什么小字？奉差遣，翻出来就是奉差遣。约翰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写段他经历耶稣的这段过程当中，他写得很清楚，希洛亚就是奉差遣的。好，那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啊，这个瞎眼当然说我不知道，因为就算看到他也认不出来。好，那第三节，他们把从前眼瞎带到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当然是这些在旁边他的邻舍突然看见，哎，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眼睛得医治的，你会带他去哪里？去找牧师？去找传道人？还是找他去垦丁看一看？找他去山上看一看？去海边看一看？他在他找他去法利赛人面前要干嘛？这不是不对哦，这是对的。是不是所有神迹都要查验？不是所有神迹都信。你所有神迹都信，神已经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仇敌会不会大行神迹？连选民也被迷惑、哦、所以他们态度并没有错，但是看起来没有错的态度当中，其实又隐藏了很多个人的企图、哦、那十节，耶稣开啊，或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很清楚的、哦、那这群人到底后来法利赛人到底要干嘛、哦、那这里我们会看到，这个瞎子不仅眼睛被医治，其实耶稣要医治他的最重要不是眼睛，神迹的背后要指称的不是神迹本身，神迹叫你可以用几个名称 miracle 或者是 wonder 或者是 sign， 重点是什么？它是指向这个行神迹的人是谁。神迹的重点在指向行神迹的人是谁，指向行神迹的人是谁。耶稣想要做什么？要我们跟他连结起来。我们得救到底在得救什么？得救什么？各位，你信耶稣得救在得救什么？上天堂，那是必然的。但是老样上天堂，你开心吗？大家都带着现在的老样上天堂，那不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吗？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们里面还是有很多受伤，还是有很多不对的情绪，我们要被改变啊，对吧？一个人要被改变，要不要安全感？要不要有能力在我们身上？要不要真理？要不要被接纳？谁可以做？神可以做。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到得救的完全里面，是不能离开耶稣基督的。今天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安全感不够，我们会进到得救完全里面吗？是不会的。所以信耶稣跟神跟耶稣保持远远的距离，只是努力看圣经，会不会得救？其实不会啊。你会懂很多道理，但你做不到。你会懂很多真理，但你做不到，因为我们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所以在整个信仰的核心，什么是最关键的？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离开这个，我们什么都不是。离开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进到完全里面。我们眼睛没有办法看见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基督的价值，我们还是属灵的瞎眼，我们还是在罪恶世界里面，在一个波浪翻腾的大海里面。好，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其实虽然质问这些事情，但是他其实带着不对的动机，所以他找他父母来，想说，哎，他自己讲见证不够嘛，我找他父母来，总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生来瞎眼的。好，那找来了，他父母也不敢得罪这些人，说，谁医治他？怎么医治他？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生来是瞎眼，没错。他现在长大了，你自己问他。其实他跑回家已经，我想应该会讲嘛。你今天如果眼睛得医治了，你跑回家你会说：“哎，妈，我回来了。”这么淡定，会吗？你大概就一直讲了哦，有一个人这样做了什么，那个叫耶稣，然后我后来就看见了。所以他父母已经知道，但父母因为怕什么？ 公会的权柄，怕人的意思，他不敢这样讲出来。然后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二十四节，法利赛人第二次叫那个从前下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哎，请问你这句问话本身是什么意思？你该将什么荣耀归给神，听起来是不是文绉绉的？是啊，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哎，你今天得医治，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应该感谢赞美神，是吗？不是，你从第二句看到什么？这人是个罪人，你说实话吧，他是不是违反安息日规定？请你说实话，他是不是违反安息日规定？这个人呢，就这样，他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但有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什么？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二十五节，好，然后又问了一次，他向你做了什么？你是怎么开了他的眼睛？哇，就惹动这个得医治的瞎子，他就怎样？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现在为什么又要听？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一句话就把他们全部都惹动了。但是这是上帝故意设计的目的，因为他眼睛即便得医治，对于救恩有羡慕吗？恐怕也没有，所以他顶多是像我们一样眼睛看得到，但是跟世界上人一样是属灵瞎眼，所以以备好一框加切心，懂吗？他要让他看到说，世界上的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他真的在意吗？真的在意神吗？还是在意他们所拥有的权柄？他要让他们看到什么？切心。所以他就觉得三十节哦，很经典。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们眼，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你觉得瞎子识字吗？那当然不识字啊，但他就对他们讲，那你们以为你们很懂了律法，但是他开了我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的、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说讲的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结果是什么？被赶出去了，被开除会籍了，真的就被开除会籍了。但是他开除会籍进到哪里？神国度里面。这时候还没有，所以耶稣就去找他了。找他就我刚刚讲的，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最后他拜耶稣就连上了。各位，这就是上帝透过耶稣所做的功，叫人认识他是谁。好，所以我想透过经文我们来探讨几件事情。第一个，或消极归因，或转看神的作为，我们要自己选择。你也可以一直找原因，你也可以一直问神、辱神。我那时候生大病的时候，我也是在床上躺着在那边哭，说神啊，我得血癌嘛，神啊，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子，是我得罪你吗？是我的家人得罪你吗？你为什么追我追得这么急？在那边哭哭哭哭。那哭完之后呢，有没有原因？有没有找到原因？没有。然后你知道医学上也对这个血癌有很多原因很多，不知道。他说你有没有接触放射性物质？各位，突然有人问你说你有没有接触放射性物质，我被拉在，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原因啊。那重要吗？看起来我们很在乎，但也不重要，了解吗？但神医治的那才是什么？认识他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遇到人的苦难或自己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第一时间跳进选择什么归因、归咎原因，一直帮人家找原因。就像约伯记那三个好朋友带给约伯是什么？极深极深的痛苦。好，那我们也会这样折磨自己，不是吗？因为我们很难接受一个没有原因的苦难，我们都会说事出必有因，所以我们就这样想办法找。也许是啦，在罪恶世界里面，今天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人得癌症，请问你是你拼命吃不好的东西吗？生活习惯不好就保证你不会得癌症，不是吗？对不对？今天就算你每天运动跑步，会不会得肺癌？有人就点头。为什么？空气污染啊，你冬天去跑跑看，被吸干净啊。你知道那 PM2.5 多重吗？所以今天是因为人的罪造成整个环境污染， 即便你自己没有犯罪，你也在这里面。所以当我们归因的时候，会带给一个人自由释放吗？还是把痛苦加在他身上？那也许我们想探讨，但是我们努力控制自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怎样转向神？转向神不是阿甘精神，转向神认识神的荣耀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人大概都不太能够接受苦难背后没有原因。以西结书十八章也讲到，我等一下会讲这段经文。所以仅仅是归因没有办法叫问题得到解决的啦，找到原因又怎样啊？就摆在那里啦。然后我们要把焦点转向谁？将士的基督才是胜过黑暗的国度的需要。我们地上的残缺、地上的疾病、地上的不完全，将来到天上还会是吗？不会了。好，当然曾经有问过一个问题，因为在惠民学校工作，就问说圣殿啊，会幕的服事，神说有身体残缺都不能服事神，是神厌弃他们吗？他们成为次等的公民，不能在神的面前侍奉吗？这是他很认真的话题。我说不是的，圣殿的服事在预表将来天上的样式。所以为什么神不让身体有残缺的在圣殿里面服事？原因是他整个圣殿的服事都在预表将来的天上，那是我们的盼望，那是我们的什么喜乐。好，所以不要一直去归因，你要把焦点对向耶稣基督是什么？福音。福音因信称义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人比众加利人更有罪吗？所以受这害吗？你知道这些罗马的巡抚甚至希律王都曾经干过一件事情，把一头猪献在圣殿面前。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会不会反弹？你会反弹，对不对？你会不会讲出一些话？会。加利人讲了，比拉多就把他们抓起来，全部钉十字架。你身上流的血拿去祭拜他们的偶像。耶稣说，是他们犯的罪吗？不是的。好，但重点是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一样他又继续讲，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会遭遇什么事情？不要把焦点对向什么黑暗权势，不要把焦点对向罪恶。今天我们有没有耶稣？有。耶稣有没有与你同在？耶稣能力是不是掌权？你对他有安全感吗？你对他有信任感吗？你可以在所有苦难当中把焦点挪向基督吗？这是我们必须操练的事情。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到四节，你在以色列地怎样用这句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到酸倒？因为我们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我们就啊，那我父亲犯了罪，所以我当然就承受这个罪恶，所以算了，在母腹中当中，即便被致死，也是因为罪恶，所以就算是吗？是这样消极吗？不是。他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当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什么因由，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听起来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是那是指黑暗的权势，不是指罪债，对吧？父亲犯了罪，儿子不用担，更何况今天有谁？耶稣可以端开历代祖先的咒诅，不是吗？你信得过他的能力吗？你可不可以进到信心里面？好，所以第四节，看哪，世人都属我，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神按着事实审判。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五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信心。信心是什么？胜过世界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对他的认识跟他的关系不够，你能够胜过世界吗？所以耶稣的光是人在世上的需要。我们要知道一点，心盲的黑暗远大过眼瞎，我们不能认识他是谁，那样的黑暗大过我们外面，了解吗？那即便你在各种困境逆境当中，你都 紧紧的认识耶稣，紧紧的跟随他，认识他的作为，等候他的荣耀。请问你这个福分是大还是小？大，但世人看你是如何，看你作谁。所以今天你看了圣经，你羡慕保罗的生活吗？摇头。我羡慕他的属灵的知识，领受天上的启示，但我毫不羡慕他的生活，我才不要这样。好，好，主故意在安息日高抹人的意志，因为刚好这个动作都是被禁止的。天生眼瞎人却从内心看见什么道路？所以耶稣怎么铺这个梗，怎么做成这件事情？各位，我们传福音叫人得信耶稣，是我们说尽了他就懂了吗？是我们做尽了他就懂吗？没有，那是上帝在开道路的，但我们要有信心跟上去，一起做这工。这工是什么？高举基督，高举基督的荣耀，叫人看见他的名，不是看说哎呦，我信耶稣起来福气不坏，运气不坏，你就保证你一生都是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然人家质问你啊，你不信耶稣吗？啊，怎么还这样，还遭遇这些事情？啊，你不是很虔诚吗？你怎么遭遇这些事情？神要做什么事情？各位，是不是他定义的？他做什么事情？请问你是恶待我们吗？你可以相信他的美善吗？你可以相信他掌权吗？你对他有安全感吗？你信得过他的作为吗？从哪里看见？喜乐跟等候，喜乐跟等候。好，顺服耶稣的话，就得以认识基督。他今天反正就想说要洗，就跑去西罗亚。那重点不在于一定要到西罗亚池，所以你今天不可能带着所有眼瞎的跑到坐飞机去到以色列去西罗亚池洗。我跟你讲，没有用的。重点是西罗亚这个词的意思，这个词在指向谁？耶稣。他是奉差遣的，奉差遣的。好，人不接受神所做的工，就是属灵的瞎眼，就是属灵的瞎眼。好，我们来比较眼瞎跟心盲的差别。以赛亚书一章一到五节讲到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什么？这句话，生疏，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所以，如果我们远离退后，我们就进到什么？心盲里面。启示录三章十五到十八节上面没有改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所以你要用新台币去跟耶稣买火炼的金子，是吗？不是。什么叫火炼的金子？信心。信心经过熬炼之后，它越显出它的纯粹跟永恒。所以当我们在环境当中被大火熬炼的时候，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对神的认识跟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信心。信心不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信心就是你对神的认识。你知道我的神，他虽使我经过水火，但我知道他正在做一件美事，我还可以赞美的出来。请问你信心大还是小？是大的。那个信心可以带你突破所有的困境，往后继续走下去，对吧？这火炼的金晶重不重要？我们在所有熬炼当中，你逃开了，不敢接近神或对神生气，我觉得不要否认，我也曾经都有走过这些路，对神生气，但是我觉得那都是一个损失。我们要怎样走回神的面前？又买白衣服穿上，哎，耶稣要在讲什么？白衣就是公义的外袍啊！谁才成就公义？耶稣啊！他成就公义，跟我们怎么连上？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啊！凡人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他一切的罪，洗净，变成白衣，对吧？一切的污秽。这里是不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信任感？我们向神认罪，还是自己在那比较说，哎，我看我隔壁还嘛比我较差，跟他一比，哎，如果坦白讲，如果要上天堂应该是我，如果要下地狱应该是他，因为他每次都红灯右转，我比较少。请问你，上帝是这样评断吗？不是，神是按着事实审判。所以我们要这样依靠耶稣的公义，叫你赤身的时候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叫你能够什么看见。眼药就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你看了，你懂了，走进跟他的关系里面，你就明白我们生命非常需要得救。所以看圣经不是为别人看，是为谁看？为自己看。看完圣经不是说，哦，这怎么做，所以我照着做，那是在依靠谁？自己。看完圣经要检视出自己生命当中的错误，要走向谁？神的面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让神更新的能力临到我们。所以圣洁只是把自己分别出来，圣洁是属于神的，不是自己装出来做出来的，那个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我们跟他的关系。好，最后焦点放在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趁着白日赶紧与主做工，因为时间有限。好，那做那工就是怎样高举基督的名。到了第四章又讲到说，我有羊群不在你们当中的，就是外邦人要得救，他都是对他门徒讲的，所以你们要怎样去把福音传给他们，高举耶稣的名。好，世界是被罪恶遮蔽的属灵瞎眼，耶稣以行动证明他是什么？奉主名来的。然后黑夜白日表明这传福音的什么？其实传福音就是什么？把基督的名高举起来，叫万民看见，对吧？看见之后走向他，跟他连起来，他就这样进到得救里面。如果他只是听了说哎，没拜信耶稣说看不起面情，那有用吗？那没有用啊，是要他跟神的关系连起来啊。所以这个工作也考验我们，但是我们在这当中也会成长。耶稣邀请门徒一起参与做主工，这是从天上来的呼召跟邀请。但我相信我们丰富教会大部分都是乐意做，绝大部分都是乐意做主工的，只是我们焦点要不断的调整，对吧？要调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遇到你特别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人家困难问题，不要一开始就问他说，哎，安奈安奈啊，你搞共话嘛的，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好好，奉主名来，这是整章的也是一个重点。以赛亚书八章六到七节讲到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旬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这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亚哈斯王，南国的王，遇到北国的以色列的王，去跟亚兰王两个勾结在一起，要来攻打他。哎，自己兄弟跑去跟别人勾结来攻击他，他就觉得哦，实在是没道理。那他干了什么事呢？他想说，那我去找比你更大的，我去找亚述王。然后神就告诉他这件事情，你厌弃那希罗亚缓流的水，因为他们从约旦河过去征战的时候，从约旦河从基逊泉里面挖了一个引道，引到希罗亚池，这个水看起来是少的，比起亚述那边两河流域又发了底格里斯，它是水量是少很多的。那意思说什么？你们不等候我，不寻找我，不等候那奉差遣的，你去找亚述，结果招来什么更大的祸患。各位，当你遭遇苦难的时候，你会等候神吗？还是你会跳进血气里面？跳进血气是什么意思？邪恶能不能胜过好行邪恶的人？是不能的，只有光来到黑暗才会退去。所以在许多困难挑战当中，你是找神还是找人的方法？这就挑战我们生命了。你是用人的办法处理，还是你会等候而且相信，而且不会在那乱怪神？有时候人遇到问题都会怪神说，啊，你马卡差不多的， 我这么努力帮你做，立马把我垮着的，有没有？我们在咽气那希洛亚缓流的水，我们要等候。创世纪四九章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其实在旧约里面，雅各为犹大祝福的时候，已经讲出这个神的什么启示。犹大是什么？赞美。赞美到什么时候？只要在苦难当中赞美神，容不容易？要一次一次的对付自己，要对焦在神的身上，而且突破理智去相信说，我拄到这衰代志，上帝还掌权。我拄到这歹代志，是出于神。这很难的，我跟你讲。但是你要操练，操练什么？杖啊，龟龟就是权柄，不会离开什么赞美神的里面。赞美就是对他与他对焦，然后呢？龟是权柄，杖是什么？他的能力，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到什么？细罗，许罗跟那个许拉是基因差不多，他就是奉差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整个第九章里面，就是向那一个瞎眼的人，向这十二门徒启示耶稣是谁？我就是旧约所应许那奉差遣而来的那一位，就是细罗赐平安者。所以以赛亚书不也讲吗？必有一子为我们降生，政权要担在他肩上，他名必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指的就是今天在他们面前的。所以今天他们得不得救，关键在于什么？他们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耶稣是谁，而不是从外在的环境所有的条件去好像要见证，或者是想要求证耶稣是谁。那个是什么？属世的。你要突破什么？你的灵里面的看见，你要从灵里面看见这位行神迹的神。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四到三十五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的到你这里来。所以前面第八章就看到什么？他们拿石头打耶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好多次。但耶稣每次都从石头雨当中走出去，他们都还不知道谁有能力从一堆石头雨当中，像雨落在他身上的人，可以从他们当中走出去，而且也没有做什么，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好，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来到你这里的，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希洛亚的意思，耶稣就是那奉主名来的，他是应当称颂的。各位，你知道神有一种审判是隐秘的，当我们执意听我们想听的话，上帝就给你这个不能饱充饱的话语塞满在你的生活当中。以利跟撒母耳，以利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对待神的态度，轻轻呼呼的。他的儿子在会幕里面犯罪，他老爸也轻轻说一下，哎，你们这样做不好，对吧？那就跟以色列人对待神的态度一样，所以我就给你这种祭司啊。所以他 自高自大说，哎，我们现在跟非利士人征战，把约柜抬出去就会赢了。结果 约柜抬出去是怎样？被约柜被掳走。他们吓一跳，哎，神的约柜怎么会被掳走？因为他们怎样？以轻忽的态度对待神，所以神就给他们谁？以利当做他们整个国家的大祭司。最后神再以谁来代替他？撒母耳。撒母耳从小被以利恶待，你知道吗？以利不想给他准备一个房间，把他丢在哪里？至圣所约柜面前，连大祭司一年只能一次进去，你把他丢在里面，因为你不想为他预备房间嘛，小孩去那里睡。他没有想到那是神预备的。一样，以色列百姓跟神求王，对吧？神跟他讲说什么？你们是厌弃我做王，好啊，你们爱我就给你啊，长得又高又大又帅，也会打仗，但这个王是好王还是坏王？以扫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他做事都凭自己的，我跟你讲， 他不是那么在意神的，他一辈子活在自卑里面走不出来，让国家的资源花耗费在哪里，追杀自己的人，神就以他自己的王大卫来代替他。所以各位，那就是当时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你了解吗？你们那种态度，我就给你以利；你们求王，你厌弃我，我就给你扫罗。但是神也没有真的厌弃，他就以什么他自己的起来代替了。所以我们耳朵要不要听？我们心要不要谦卑？在各种苦难当中，你是光生气吗？愤怒吗？不相信神，这个信仰啊，够好。我看人一拜嘛，拜个都飞黄腾达，我也没有比较好啊。看到人家，哎，不是一台宾士，两三台，那这个信仰好吗？了解吗？你的生命在这地上不会一直踩下去的。好消息就是，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了解吗？再大的苦难，有一天都会过去。但你跟神的距离如何？你跟耶稣的距离如何？我们来祷告。神，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耶稣，你是创造我们的阿爸父神，给我们最好的名字。我们的生命都在于你，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力量在于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我来到这里，什么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若我只是祷告让我的困难挪去，我却没有与你连结，这些困难挪去的时候，我又对你轻轻呼呼的，又不是真心诚意的，主啊，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但在苦难当中，我是否能够像先知一样，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结果，圈内也觉得牛痒，但我的心仍然以耶和华我的神欢心，以救我的神欢心快乐。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来祷告。你属灵的光景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自己明白清楚的，好不好？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他从来不厌弃人的，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但你在这地上的日子，你以什么来做你的喜乐呢？是跟神的关系吗？是勇敢的与他连结吗？是信任他吗？是在苦难当中想到耶和华神你的名仍然欢喜快乐吗？好吧，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你对神来说，神啊，我要回到你面前。一起开口来祷告。